好，我们今天是看以赛亚书63章的最后一段，但是其实应该是从上次以赛亚书63章的第7节开始，就开始了一首，叫做哀歌，也就是在诗篇里面，我们看到诗篇的这些赞美诗，有所谓的赞美的诗歌，有感谢的诗歌，也有就是信心的诗歌，但是在诗篇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一大类，就是属于哀歌，就是向神哀陈苦况。但是这个哀歌本身仍然是一个信心的表达，所以在以赛亚书63章第1节到第6节，其实是回到59章15节到21节。这两个段落是非常的类似，如果大家你就是把它马上翻开看一下，你会看到许多相同的字句。所以在这两个段落，神被描述为是大能的战士，而他这位大能的战士是独自来为他的百姓施行拯救，来向他百姓的仇敌施行报复，没有别人可以做，唯独他能够做这样的拯救的工作和报复的工作。而如果我们仔细的看，在这两段经文里面都同时强调神是用他的膀臂来施行拯救，神借着他的膀臂，他兴起他的膀臂来拯救。从以赛亚书49章到以赛亚书53章，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膀臂到底是什么呢？53章的开始说，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所以在以赛亚书49章到53章，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的膀臂显然就是耶和华所拣选的那一位耶和华的仆人，那一位耶和华的仆人，他成为耶和华的膀臂来施行拯救。并且从以赛亚书53章我们也可以看到，从接下来56章一直到今天这第63章，我们都可以看见神的百姓真正的仇敌，追根究底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换句话说，他们真正的仇敌是他们里面的罪，是他们长期的悖逆神，这才是神百姓真正的仇敌。所以神借着他拣选的这一位耶和华的仆人来担当神百姓的罪而死，以此来打败他们一切的敌人，包括罪，包括邪恶，包括撒旦等等，是借着这一位耶和华的仆人而死，为担当他们的罪而死。所以以赛亚书53章说，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是借着他来担当神百姓的罪，才能够把这真正的敌人罪、邪恶跟撒旦完全的打败，这样神的百姓才可以活出一个神所要求的义的生活，也才因此能够得享神一切的赐福。但是从以赛亚书63章的1到6节，我们可以看见神这个救赎跟报仇的工作，一方面神拯救他的百姓，另外同时神向他百姓的敌人施行报复，或者说施行报仇。这个拯救跟报仇的工作其实是具有末世性的意义，这个所谓的末世性在圣经的里面并不是指某一天，而是指一段时间。现在从新约的启示我们知道，这个末世已经开始了，这个末世已经开始了，是从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来完成救赎，这个末世已经开始了。因为下一个事件就是 基督的再来。基督的再来就要施行最后的审判，要把所有神的仇敌完全的消灭，而基督带来的救赎也将在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完全的可以实现在所有蒙拯救的人身上。所以这个救赎跟报仇的工作是具有这种末世性的意义，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是已经开始了，但是呢还没有完全实现。我们今天已经开始可以经历神的拯救，然而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可以完全的经历。也因此我们的悔改跟相信必须是继续不断的，这是圣经的真理。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教会让很多人觉得我受了洗我就买了上天堂的票，这是完全不合圣经。唯有继续悔改相信的人，坚持向把他们的悔改跟信心坚持到主再来的那日，或者坚持到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可以完全的得享他的救赎带来给我们的身心灵体整个全人的得拯救。但是同时也在那时神要真正的把所有的邪恶完全的除灭。所以这个救赎跟报仇工作已经开始，其实十字架上基督已经打败一切的仇敌，然而完全的实现要等基督再来的时候。好，所以以赛亚书63章在这样一个神末世的拯救和报仇的这个意象之下，从第七节63章的第七节到64章的12节是一首很长的团体哀歌。如果你把它放到诗篇，那你就会看到诗篇有一篇团体的哀歌是从以赛亚书63章的第七节一直到64章的12节，这是一首很长的团体哀歌。虽然我们看到其中有些地方我们和本都把它翻成复数，有些地方是单数，那是显明 是这个以赛亚先知他代表全体的神的百姓来向神发出这样的一个哀歌的祷告。而这一首哀歌，什么叫做哀歌？在哀歌的里面通常是会向神发出抱怨，我们用 complain 这个字，但其实这个抱怨其实不叫抱怨，乃是诉苦。所以在这个哀歌，这一首63章7节到64章12节的哀歌当中，是这个先知或者说神的百姓发出什么样的一个诉苦呢？如果他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可以以他的大能来摧毁以色列一切的敌人，为什么现在他们的处境，从他们的处境看来，神好像拒绝介入来施行拯救，神介入，神好像不愿意介入来救他们脱离罪的奴役，也就是脱离他们真正的敌人。所以他们向神发出这个哀沉苦况，呼求神向他们施怜悯。而神的回答就是在接下来的第65章跟第66章。那我们看这一首团体的哀歌是具有所有哀歌基本的特质，特别是团体哀歌基本的特质。在诗篇里面，或者我们看到在先知书里面也出现一些这种团体的哀歌，具有什么基本的特质呢？通常具有一个特质，一定包括的历史的回顾，同时包括诉苦，包括认罪、祈求和宣告他们对神的信靠。所以我们看到在63章的7到14节，上次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其实是一个历史的回顾。 这个历史的回顾有什么用意呢？不是说焦点不是放在以色列百姓，不是你看我们过去多好，我们现在不好，你好像说我们受苦，你也跟我们一起受苦，错了。这个历史的回顾是成为接下来从第十五节开始的诉苦跟祈求提供一个基础，提供个依据。这个历史的回顾就为接下来的诉苦跟祈求提供了依据。所以这个历史的回顾真正的用意，真正的目的，乃是要再一次显明神的品格，再一次显明这位以色列的神的品格。即使神的百姓悖逆，即使神的百姓跌倒，但是以色列的神是不改变的神，他的品格是永不改变的。所以在第七节到第十四节一开始，先知就来称颂赞美耶和华，赞美耶和华的慈爱，也就是他立约的爱，他立约的爱是不会改变的。同时赞美耶和华向他百姓施怜悯，他的怜悯，耶和华的怜悯也是永不改变的。他也向他的百姓显出恩慈，一再的显出恩慈，他的恩慈也是永不改变的。同时他向他的百姓显出何等的良善，神的良善也是永不改变的。虽然神是如此的恩待他们，神怎么样常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但是他们却悖逆，焦点不是放在他们悖逆，而是放在纵使他们跌倒，他们的神是永不改变的。这就成为接下来的诉苦和祈求的依据，因为他们的神是永不改变的一位神，这成为以色列所有盼望的根基。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如此的，这真的是常常是我自己心里面我对神的信心的一个根据。因为我的神是不改变，人会改变。其实我跟牧师牧会，我们经历了太多的这种冷暖，人情的冷暖，有人开始很欢迎我们，到后来变成反对我们。这个人是变的，有人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但是神永不改变，这是我们所有盼望的根基，也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因此这就成为接下来的诉苦跟祈求提供了这个依据。先知或者说神的百姓是抓住神自己不改变的品格，他们转向神来发出这个哀歌。所以在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先知以赛亚代表神的百姓向神发出祷告，这是向神发出诉苦和祈求。所以我们就看第一十五节到十六节，先知代表神的百姓来祈求神能够向他们再一次施怜悯，所以来呼求神新的怜悯加给他们，因为神的怜悯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看先知他说，求你从天上向下看，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垂顾，你看英文圣经都是 look down from heaven， 求你从天上向下看，从你圣洁和荣耀的居所观看。这里先知求神从天上向下看，天上在圣经里面不是指我们这个物质的天，天上乃是描述或者说说明神是超越一切。神不但是超越一切，他在这被造的宇宙当中他拥有绝对的主权。所以耶稣教导我们基督徒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不只是说我们的父 Our Father， 乃是说 Our Father in heaven， 为什么要加上在天上？我们所祷告的对象不仅是我们的父亲，属灵上的，不是肉身的，他更是在天上的，他是有绝对的全能，他是超越一切。我们是向这样的一位神来祷告。如果我们向一个人祷告，这个人自顾自己都不能够把自己照顾好，我们向这样的人祷告一点效果都没有。但是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超越一切有绝对全能的神，他是创造万有的创造者，所以他就超越一切的受造物，也因此他拥有绝对的主权来统治这一切所造的，并且他是随他自己的意思行作万事。昨天我们查经班预查，我们说到神他把自己向人启示的时候，是随己意向人启示。有人就问，为什么神是随己意？我的意思就是说，所以我就告诉他说，这就是罗马书说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神的启示不是把全部神的事情已经全部百分之百都告诉我们，他随己意人所能知道的。所以换句话说，这位神是无限的。今天他借着圣经，借着先知，借着他的儿子带来的启示，乃是他随自己的意思把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启示给我们。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我们要谦卑在这位神的面前，不要以为人定胜天，不要以为我们人什么都可以知道，人的逻辑就是一切。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困难，是出于我们不认识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以为可以用我们人类所有的智慧，所有的思考，所有的逻辑，可以完全了解，可以想通一切关于神的事，不是如此。好，但是这里说，求神从天上向下看，承认神的超越跟绝对的主权。他又说，求你从圣洁跟荣耀的居所，居所这个字，很多英文圣经也是翻成居所，但是在希伯来原文，这个字的字根乃是指统治，所以是求神从他圣洁和荣耀的统治的地方来观看。那或者换句话说，从神圣洁和荣耀的宝座，他是坐在宝座上，是他统治的地方，他坐在宝座上，求神从他荣耀和圣洁的宝座来观看。那我们已经说过，以色列的神是圣者，是圣洁的，在以赛亚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神的圣洁强调的乃是神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这个字本身是 set apart， 神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怎么样被分别出来？跟一切的受造物有分别，唯独他是宇宙的创造者，所以他有别于一切的受造物，他超越一切的受造物，他也不属于这个受造的世界，他是独尊独荣独有全能。当然以道德而言，在道德上他也有别于我们这些罪人，在道德上他是完全的。所以神的宝座，神是这样子一位独尊独荣，唯独他是创造这世界，有别于一切的受造物，也是在道德上完全的。从他这样的一个统治的宝座上求他来查看。荣耀是描述神的威严和尊贵，所以换句话说，先知代表神的百姓来发出祷告，而祷告的对象是向这一位超越一切有绝对全能统治万有圣洁并且是荣耀的统治者，向这样的一位神发出祷告，祈求他，祈求这样的神向他们转脸，留意观看他们的处境。 给予他们完全的注意力，这样子他可以再一次向他们施怜悯。如果神向他们转脸，观看他们的处境，给予他们完全的注意力，神会看见他们现在的处境是何等，在何等的一个苦况当中，何等个荒凉的情况之下。这样子神他的怜悯是不改变的，他会再次向他的百姓施怜悯。我们说怜悯这个字是看见一个人在罪带来的一切的苦况，无论是疾病，无论是灾祸，无论是各样的不幸，或者是罪的奴役，看见人在这样的苦况中好像感同身受，好像穿这个人的鞋子，这一种真正的感同身受就会促使人做出行动，提供所需要的医治跟帮助。所以怜悯不是就是哎，你很可怜，我同情你。真正的怜悯，这种真正的感同身受，一定会带出行动，提供这个被怜悯的人所需要的医治跟帮助。好，所以这个是他们呼求神向他们转脸，观看他们的处境。那这种其实都是一种我们叫做把神拟人化的一种表达方式。所以好像神他是这么高高在上，其实这是一种神的降卑，他降卑来抚救我们，来观看我们的处境。好，接下来先知他提出这个祈求，同时他立刻就发出诉苦。他说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神的热心是指什么？神的热心是指神为他自己的名以及为他百姓的福祉，他热切的把自己委身去持守他的应许，为他的名的缘故，为他百姓的福祉的缘故，神热切的热烈的把自己委身去持守他的应许。而这样的热心就彰显在他以大能来施行神迹奇事，来统治，来保护，来引导，来供应，来救赎他的百姓。所以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神的热心，他看到以色列人的苦况，以色列人在这个做苦工很苦的时候，就向神发出同样的哀陈苦况哀告，神看见了，所以他拣选了摩西，他对摩西说我百姓受的苦我都看见了。但是神为了他自己的名的缘故，也为了他百姓的福祉，他就把自己委身来持守他的应许，持守他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神和亚伯拉罕立约，以撒继承这个约，雅各也是继承这个约。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神告诉摩西说我要差你去把我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领他们到我应许要赐给他们的牛奶与蜜之地。所以神的热心，他把自己委身来持守他的应许，而这样的热心就表现在彰显在他以他的大能施行神迹奇事。所以我们看到十灾，施行神迹奇事来统治，来保护，来救赎，来供应他的百姓。所以不但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在旷野40年，神怎么样从天上降下玛纳，神怎么样打败他们的仇敌，神怎么样叫磐石出水给他们有水喝。所以但是诗人或者说先知说，现在这些都在哪里呢？现在好像神遗弃了他们。 所以先知接着说，你爱慕的心肠，我们把它翻成神爱的心肠。 Heart 这个心肠其实是确实是心肠，以色列人认为这个肠子是表达人的情感的地方，是神爱的心肠，神对他百姓的爱，还有神对他百姓的怜悯。你爱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不是止住，原文是限制住了， withhold。 你的热心跟你的大能在哪里呢？你爱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限制住了。我们看到第七节，先知赞美神的爱，我们一再的说这是立约的爱，不是我们欠基督徒觉得神好爱我，这是一种感觉。神的爱在圣经里面是神立约的爱，他忠于这个立约的关系，他把自己委身做他百姓的神，爱他们，也就是说委身提供他们一切所需要的保护、引导、眷顾、供应、拯救等等。不但神立约的爱不改变，他的怜悯也不改变。而神立约的爱跟神的怜悯是从开始，从他拯救，从埃及把他们救赎出来，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从开始，从神拣选亚伯拉罕他们的祖宗，从开始神就是以他立约的爱和他的怜悯来对待他的百姓。但是诗人说，或者是先知说，现在似乎神把他的爱跟他的怜悯向他的百姓限制住了。这是什么意思呢？限制住了是神加在他自己身上的限制。神是不改变的，他立约的爱不改变，他的怜悯不改变，但是现在他加在他自己身上限制，好像他没有再像过去那样以这个立约的爱和怜悯来待他的百姓。先知知道是什么原因他把他立约的爱和怜悯向他的百姓限制住，神加在自己身上的一个限制，原因就是因为神百姓的罪。所以第十七节的诉苦，耶和华，你为什么使我们走差离开你的道，使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呢？神把他自己的怜悯跟爱限制住，是因为神百姓的罪，但他是不改变的。我们刚刚已经一再说了，他的立约的爱，他的慈爱不改变，他的怜悯不改变，他的热心不改变，他的大能也仍然存在，乃是因为百姓的罪，所以神给他自己加上限制，把他的爱和他的怜悯向他的百姓限制住。所以这是先知提出祈求之后立刻加上这样的一个诉苦。而接下来十六节的开始有一个因为，一个介系词，因为我们和合本把它省略了，因为其实就又回到这个祈求，为他提出的祈求提供一个原因，提供一个理由，提供一个基础。我们可以这样说，先知向神祈求说，求你从天上向下看，向我们施怜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是我们的父。先知提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因为神是以色列的父。他说，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们的父。耶和华啊，你是我们的父。所以为什么祈求神从天上向下看，祈求神心的怜悯，理由是因为神是他们的父。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他们，以色列就是雅各，雅各跟神摔跤，后来神给他取了个新的名字叫以色列，雅各也不承认我们。这个不认识跟不承认是什么意思呢？ 不认识所具有的意义是脱离家庭的关系。我们说认识本身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关系，不是知识性的。所以亚伯拉罕不认识我们，意思就是说脱离这个家庭的关系。那么不承认，雅各不承认，不承认是指拒绝家庭的义务。所以不认识不承认是指脱离家庭的关系，拒绝家庭的义务。换句话说，先知其实他是在表达亚伯拉罕跟雅各并不是以色列百姓真正的父亲，他们也没有能力提供帮助，唯有神，唯有耶和华才是他们真正的父亲。因为是耶和华创造了以色列，在前面以赛亚书40章开始一再看到，神不但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神也创造了以色列。所以在第八节的时候，神称他们是神的百姓，是神的儿子，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儿子。好，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子民，其实那里是神称他们是神的百姓，是神的儿子。这是指向神恩典的拣选，换句话说，神的主权，绝对的主权拣选了他们。所以生命记第七章神说，不是因为他们比别的国家更好，不是因为他们的人数比别的国家更多，神爱他们，这个爱是讲神的拣选的主权，神恩典的拣选，神拣选他们，这是出于神自己绝对的主权。所以神，他们成为神的百姓，成为神的儿子，乃是出于神自己的拣选和神的救赎，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所以以色列国就诞生了。这是神创造了他们，这我们在前面都已经说过，神创造他们，神绝对主权拣选他们，救赎他们，跟他们立约，这个国家就因此诞生。所以神创造他们这个国家，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因此神成为他们的父，成为他们的父亲。所以在生命记32章，神吩咐摩西写一首歌，因为他知道以色列人日后会悖逆。在这首诗歌，摩西写的诗歌，生命记32章的第6节，神说，愚昧无知的民啊，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们的父，将你们买来的吗？这个买来就是救赎的意思，付了赎价把他们救赎回来。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他是创造你建立你的。所以亚伯拉罕不是以色列国以色列百姓的父亲，雅各也不是，神才是他们真正的父亲。所以神称他们为神的儿子。出埃及记4章22节，神差摩西去告诉法老说，容我的儿子去。以色列被称为是神的儿子。所以神和他百姓之间这样一个父子的关系，不是血缘的或者种族的，乃是属灵的。这样的一个父子关系，不是血缘或种族的，不是亚伯拉罕，不是雅各，乃是属灵的。神是他们真正的父亲。以色列是一个属灵的团体，因为他们跟这位神有一个立约的关系，所以他们成为神的百姓，成为神的儿子。他们是一个属灵的团体，神是他们的父亲，他们是神立约的百姓。所以为什么先知可以发出这样的一个祈求，求神从天上向下看，向他们施怜悯？因为神是他们的父亲，他们是神所生的。所以在新约约翰福音1章说，那些接待耶稣信他名的人，他们就被赐给一个特权权柄，成为神的儿女。然后使徒约翰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其实这是用我们人类的语言，这种父子的关系来表达我们跟神的关系， 千万不要把它想成像肉体的这种出生啊。好，但是第二个原因，先知说从万古以来神的名是什么呢？是以色列的救赎者。从万古以来你的名，神你的名是以色列的救赎者。神不但是以色列的父亲，神的名也跟以色列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从古老的时代，从那时候起，神的名就是以色列的救赎者。从神呼召亚伯拉罕，从神领他们出埃及，救赎他们出埃及，从神救他们脱离所有的仇敌，打败迦南人，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从古老的时代，神的名就是以色列的救赎者。他不但从埃及救赎了以色列，他也从以色列众多敌人的手中救赎他们，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他也来为他们征战，战胜迦南人，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为业。神是不改变的，他的名也是不改变的。从古时候他的名就是以色列的救赎者。所以先知站在这两个理由，神他是他们的父，即使亚伯拉罕跟雅各会否认他们的儿女，可是神这位不改变的神却不能够。而且神最关心的就是他自己的名，所以在第十二节说，神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做出行动，把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第十四节，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仿佛牲畜下到山谷，照样你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亚伯拉罕跟雅各可能会不承认他们的儿女，可是神不能，神是不改变的。除此以外，神最关心的是他自己的名。自古以来，神的名就是以色列的救赎者。所以先知的意思就是说，神啊，你岂能允许你的百姓不被救赎呢？你岂能继续允许他们被罪所奴役呢？你肯定不会，你是不改变的神，你肯定会为自己的名而采取行动。所以基于这两个原因，基于你是我们的父，基于从古老的时候开始你的名就是以色列的救赎者，先知放胆的向神发出呼求。好，但是先知第二部分发出诉苦和呼求，那就是在第十七节到十九节。接下来先知再一次发出诉苦，他说，耶和华啊，你为何使我们走差离开你的道，使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呢？这个诉苦乃是好像怪罪神，神为什么让他的百姓持续的犯罪，你为什么让我们持续的走差离开你的道，使我们持续心中刚硬不敬畏你呢？好像表面上看起来这个诉苦是把神百姓的罪归咎于神，但实质上不是的。这个诉苦不是，绝对不是把神百姓的罪归咎于神，也绝对不是声称神的百姓不需要为他们自己的罪来负责任。以赛亚先知在第六章，当神差他去传道，向神的百姓宣讲神的话语的时候，神已经告诉以赛亚先知，他说这个百姓是已经听不见看不见。因此以赛亚当他去传讲神的话，他所传讲的信息 只会使这些百姓更加的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所以换句话说，神差以赛亚先知去传道，就已经告诉他了，你传的道不会受欢迎的，这百姓是已经耳聋已经眼瞎，所以你传的道呢会产生一个负面的效果，让他们的心更加心蒙脂油，耳朵更加发沉，眼睛更加昏迷。而以赛亚在他整个传道期间，他也确实已经经历神这些话的应验。譬如说在以赛亚书第三十章，以赛亚书三十章就论到这些百姓的反应。在以赛亚书三十章第九节，神说，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他们对先见说，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虚幻的事。所以他们以赛亚在他整个传道前，他就已经经历神事先预言这些百姓会更加的刚硬他们的心。所以这个诉苦本身其实是承认神的百姓他们的罪已经是如此的大，以至于神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对他们做出公义的审判。什么公义的审判呢？把他们交给他们自己的选择。换句话说，以赛亚是承认说，不是怪罪于神说你让我们犯罪，乃是承认说他们的罪已经是如此的大，以至于神没有别的选择，神只能做出一个公义的审判。这个公义的审判是什么？就是把他们交给他们自己的选择。人犯罪是人所做的一个选择，你从创世纪你就可以看得清看得见，亚当跟夏娃犯罪是他们做的一个选择，神给他们一个命令要他们遵守，他们因为撒旦的谎言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选择悖逆神，不听从神的命令。所以犯罪，人的罪是我们人做的一个选择，选择悖逆神而随从自己的意思。所以创世纪说，当蛇引诱夏娃，蛇说了谎言，他说这个神啊，嘿，很诡诈，他把好东西留着不给你，因为你如果吃这个果子，你吃的日子，你就可以向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夏娃做了什么选择？他看这个果子好做食物，又悦人的眼目，又能够叫人有智慧，他就伸手摘下来吃，而且还给他的丈夫吃。所以神的公义的判决审判，既然人选择悖逆随从自己的意思，神的公义的审判，但是不是第一次神就坐着，乃是神的人类的罪已经如此的大，神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做出公义的审判，把人交给他们自己的选择。所以把神的百姓交给他们自己的选择，任凭他们逞自己心里的私欲而行。这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节使徒保罗所说的。他说神的愤怒已经彰显在那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阻挡真理的人身上。什么是不虔不义？不虔不义是指生活的道德的，阻挡真理，拒绝神的启示。所以保罗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但是人却选择什么？人却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于是罗马书第一章一再出现，神就任凭他们逞心里的情欲行各样污秽的事，神就任凭他们放了顺性的用处， 丢弃顺性的用处，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同性恋，神就任凭他们。那任凭这个字本身不是像我们今天啊，你不听话我不管你了啦，随你啦。任凭这个希腊字是好像一条船是顺水而下，我们知道顺水而下这条船一定是会加速，因为是顺水往下。任凭的意思就是当这个船顺水而下的时候，再推它一把，它就加倍的顺水而下。所以任凭，既然人选择悖逆神，要顺从自己的意思而行。但是一再的如此，神没有别的选择，神公义的判决就是把人交给他们自己的选择，也就是所谓的任凭，任凭他们随私意而行。所以当我们定义不顺服神而选择随从自己的私欲，神的百姓定义不顺服神而选择随从自己的私欲，他们的心就向神的道路和神的旨意逐步的刚硬，一点一点他们就对神的道路跟神的旨意心会逐步的刚硬，也就是神告诉以赛亚先知他们是已经听不见看不见了。所以呢，以赛亚先知宣讲神的话，他们的心就会逐步的更加的拒绝，更加的耳聋，更加的眼瞎，一直到某一个点，这个逐步刚硬到某一个点就再也不能够回转了， No turning point， 再也不能回转了。因此这样的刚硬是人不能够补救的，唯一的帮助是从神而来。所以这一个诉苦乃是先知痛苦的呼喊，为什么神不介入帮助他们，以至于他们持续在他们的罪中，持续成为罪的奴隶。所以这是先知这个诉苦乃是神啊，我们已经没有能力救自己了，已经没有能力改变，你为什么不介入帮助，所以让我们持续的活在这样的悖逆，这样的罪中，持续的成为罪的奴役呢？所以不是神使他们，不是归咎于神，乃是刚刚我们所说的，这是有这样的一个悖，就是说这是整个神学的一个基础。所以在神百姓这种完全无助的情况之下，先知就向神发出呼喊，求你为你的仆人，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求神向他们转回， turn， 求神向他们转回。转向神显然已经拒绝的百姓，显然他们似乎已经被神拒绝，但是现在在他们绝对的全然的无助中，他们呼求神转向他们，介入施行拯救。如果神不转向他们，他们就只能持续在罪的奴役之下。这确实是真理的一面，也就是说我们人真的是没有能力救自己，我们受罪的奴役，这是人没有办法去补救的，人没有可能做出任何的事情来救我们自己脱离这样的悖逆，脱离这种罪的奴役。但是真理的另一面是，事实上神已经做了一切必须做的，来使神的百姓向神回转。只要他们转向神，神就会转向他们。换句话说，真理的一面是，他们选择犯罪，神公义的审判把他们交给他们的选择，他们的心对神的话，神的旨意就更加的刚硬，到一个点不能再回转，他们不能够做任何事情来补救，唯一可以改变的就是神介入来拯救他们。但是另外真理的另一面，神已经做出很多必须做的事情，我们从整个以色列历史我们可以看见，神一再的施行 审判。从神的角度来说，对百姓的益处的角度来说，这是神的管教。管教的目的是要领他们悔改。所以利未记二十六章，立约的祝福跟立约的咒诅，神一再说，当他们背逆神，不遵守神的诫命，神就使什么样的灾降在他们身上。但是神降了这个灾，他们如果还不悔改，神就会再降另外的灾。所以你去读利未记二十七章，这个灾降在他们身上，一方面是神的审判，按着立约，他们既然背逆神，这个立约的关系，神就施行审判，神的公义施行审判，但同时也是神立约的爱执行管教，神所爱的他必管教，要领他们悔改。事实上神已经做了一切必须做的，来使他们向神转回，只要他们转向神，神就必转向他们。这是为什么以赛亚书59章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所以这是两面，一方面他们的罪是他们的责任，但是他们继续的犯罪，神的公义就任凭他们施行审判，任凭他们到一个点不能再回转，只有神介入施行拯救。但是另外一方面，神已经做了所有必须做的，来使他们转向神，只要他们转向神，神就立刻转向他们。好，但是这里先知也提出他这个祈求是基于两个基础。第一个，他说你的仆人，在以赛亚书41章、42章、43章、44章、45章，耶和华一再称以色列是他的仆人，这说明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神是主人，他们是仆人，仆人必须是顺服主人的。所以先知说，求你为你的仆人转向我们，神啊，你岂可丢弃我们，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是理当要顺服你，你岂可不介入救我们，岂可任凭我们仍然做罪的仆人、罪的奴隶，我们应该是你的仆人，应该是顺服你、听从你的。不但他们是神的仆人，他们是神的产业的支派，这也说明他们跟神的关系，神要以以色列作为神自己的产业。所以先知是基于他们是神的产业，神怎么可以丢弃他们，神怎么可以拒绝转向他们，基于这两个呼求神向他们转回。但是18到19节再一次回到诉苦，说你的圣名不过暂时得这产业，我们的敌人已经践踏你的圣所，我们好像你未曾治理的人，又好像未曾得称为你名下的人。先知又回去诉苦，我们只是短暂的拥有这个你的居所，也就是圣殿，现在仇敌已经践踏，同时我们好像是没有未曾被称为是你名下的人。其实这个诉苦本身乃是神的百姓持续犯罪的一个证据，神的百姓持续犯罪、持续的悖逆的一个证据。所以第一个证据是敌人已经践踏神的圣所，这是基于列王记上第九章或者历代志下第七章，当所罗门王建造圣殿，完成建殿的工作，而且把圣殿献给神，神再一次向所罗门显现。所以列王记上第九章第二节，耶和华就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片向他显现一样，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 我已经把你所建的这个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亲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坐在以色列的国位。但是第六节，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把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然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这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所以一方面这是一个诉苦，但是同时也是他们持续犯罪的一个证据。因为他们虽然曾经拥有这个圣殿，这里说我们只是暂时，其实是很短的时间，他们虽然拥有这个殿，但是只是很短的时间，现在敌人已经践踏了神的圣所。也就是说，因为他们一再的悖逆，一再的犯罪，一再的刚硬他们的心，神的审判就临到，使得这个殿荒凉，并且神也弃绝了他的百姓。所以一方面这是一个诉苦，但也是他们持续犯罪的一个证据。另外一方面，以色列人好像是从没被称为是神的百姓的人，神名下的人，因为当他们持续的悖逆犯罪，他们继续的活在与神的品格相反的生活当中，他们长期的对神不忠，以至于神他们就被交在他们仇敌的手中，并且他们敬拜的地方神的圣所被践踏。所以任何旁观的人，所以刚刚我们读到他说，人看到这个殿，人就会问，为什么耶和华要向这个殿和这个殿如此行呢？所以当他们持续犯罪悖逆，他们继续活在跟神的品格相反的生活当中，长期的对神不忠，以致他们被交在敌人的手中，神的居所圣殿被践踏，旁观的人就会做出结论说，这些人从来不属于这位神，他们从来不是这个神的百姓，从来不是称为这个神的名下。因为在古代的人，他们的国家跟他们敬拜的神之间是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一个国家的神就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命运。所以既然他们活的生活完全是跟耶和华的品格相违背，他们如此长期对耶和华不忠，而且这个圣殿被践踏，所以很自然旁观的人会做出结论说，哦，这些人从来不是神的百姓，从来不被称为是神的名下的百姓，这岂是神你所要的吗？所以这又是先知向神发出诉苦，借着这样的诉苦，他向神发出热切的激烈的恳求，恳求神像过去一样的向他的百姓施怜悯，显出他立约的爱。这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哀歌的第二部分，下个礼拜我们要看64章哀歌的接下来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哀歌里面， 启示了，或者说显明了，神的百姓犯罪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他们选择不顺服神所给他们很清楚的命令和旨意。当他们做这个选择，当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选择拒绝顺服神给他们的清楚的命令，而选择要随从他们自己的意思而行，这就成为使他们更加容易犯罪，更加容易落入罪中，而向更加向悖逆的方向去。这是一种负面的一个，我们就说负面的螺旋向下，以至于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再停止，他们无法脱离这个罪的奴役。所以罪是本身就是有个奴役性。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被酒精、被毒品或者抽烟，这些东西本身都是有一种奴役性。你一开始抽，你说你是试试看，你就更容易想要抽。喝酒、毒品都是一样的，然后你就喝更多、抽更多、吸更多毒品，到一个地步无法脱离，这已经成为一个奴役。如果神不介入帮助，是不可能被改变的。但是按照真理全面的启示，神也已经做了很多必须做的事情来使我们转向神。也就是说，仍然有我们人的责任。我们如果要神介入，经历神大能的拯救，我们必须要悔改。所以这个就是在圣经里面对我们人的逻辑来说是一个很难解的难题。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用逻辑来分析，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呢？人的悔改一方面是人的责任，但是一方面我们也没有能力悔改，除非神把悔改的心赐给我们。所以先知说求你转回。所以我们要活在这两个极端的真理的一个张力之下，我们不要丢掉这边，也不可以丢掉这边，不可以走这个极端，也不可以走那个极端，就是活在一个张力之下。所以马可福音第九章，一位害癫痫病小孩的爸爸就成为一个最好的一个榜样。他把他的孩子带给耶稣的门徒，因为他的儿子被鬼附，所以呢，这个鬼在这个小孩身上经常破坏，有很多破坏，让把这个孩子丢在火里、丢在水里，让他受很多的苦。所以他求耶稣的门徒来赶出这个孩子身上的鬼，可是门徒却不行。耶稣和最内圈的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从山上变相，耶稣在他们面前改变形象，把耶稣创世以前的荣耀显给他们看。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这个爸爸就把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他说，你若能，如果你能，求你救我的孩子。耶稣回答说，你若能，我们和本翻译让我们很错误的一个看法。耶稣说你若能，耶稣是重复他说的话，不是你若能，他是对耶稣说你若能。所以耶稣说你若能，不是我能不能的问题，我能，神凡事都能。所以耶稣说你若能，不是神能不能的问题，耶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信心本身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真正承认这位神的主权，以及神的大能，以及神的良善和圣洁，愿意转向神，降服于他，顺服他，全心的依靠他和信靠他。 这样子的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因为你这样子来转向神，降服于神，顺服神，全心投身在神的恩典里面来倚靠他，信靠他，那么在神凡事都能，只要神愿意。因此曾经有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医治，他说，主若肯，你若肯，你就可以来医治我的大麻风。所以耶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个爸爸怎么反应？他说，主啊，我信。和合本翻的不好，说我信不足，好像说我是信啊，不过我信不足。原文是，主啊，我信，但是帮助我的不信。 I believe but help my unbelief。 所以这就是这个真理，我们人有责任要悔改，要相信，但是我们也没有能力转。所以他说我信，但是帮助我的不信，只有神能够使他从不信转向神，而真正的相信神。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的在神面前的态度。所以我自己也是花了很长时间，我学会这样的态度。我们很自然是靠自己，我们会说，主啊，我信，然后勉强自己信，然后要在神面前好像加倍表明自己是信的。其实错了，我们是要做我们的抉择，我愿不愿意信，我愿不愿意降服，我愿不愿意顺服，我愿不愿意倚靠跟信靠。但是我知道我做完这个抉择，我是没有能力真正的信，我没有能力真正的顺服，我没有能力真正的降服，所以主啊，帮助我的不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释放。对我来讲，我不要靠我自己，靠自己一直好像没有办法。你就是一直跟神肯定说我信我信，自己信念一直挣扎说我要信我要信，我要顺服我要降服，没有用的，没有能力。但是我们不要忽略，我们必须做我们的选择，然后我们立刻承认我们是邻里贫穷的，没有行善的能力，我们没有能力信，所以呢，主啊，帮助我的不信。神很信实，我们这种的谦卑，我们就可以经历神的大能，我们可以经历神拯救的大能。神是有能力的。今天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过了一个可怜的生活，经常的跌倒，不是神的问题，是我们。所以盼望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明白这些真理，这些真理呢是需要去默想，不是这样听就可以真的从心里面去领悟，有个属灵的领悟。真正的明白是可以在生活里面去实践的。所以呢，我跟大家分享我就是最近眼睛开到的事情，其实是五月的时候啊，那时候不仅说白内障基本上比较不是问题，因为那时候我的眼压很高，所以还有一个青光眼的危险。这是为什么对我产生一个很大的冲击。冲击的原因是我很渴慕读神的话，如果神把我的视力拿去，我不能再读圣经。当然我已经把很多神的话都已经存记在心，但是我还没有完全，我还在一个过程当中，我还很多话还没有能够完全记在我的心里面。然后我要教导，我也要读很多的一些注释书，我需要来把这些我自己的学习写下来等等之类。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我舍不得，或者说我不能信靠神，他如果真的把我的势力拿走，仍然他是良善的，我也不能够尊荣他绝对的主权。其实都是自我中心作祟。如果我真的以神为中心，他是神，我也以他的荣耀为中心，那么我可以信靠他，他无论怎么做都是来彰显他的良善，他的荣耀。而当神彰显他的良善跟荣耀，一定是对我们人类最有 最有福气的，就是说最有赐福的，这还是一种就是不能够信靠。所以在我的过程当中，我其实就是一再的回到这个点，一方面我默想很多关于神的真理，我做出我的抉择，意思就是说我对神肯定，我对这些真理从我心里面的一个对这个真理的承认。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可以知道我没有能力，我没有能力，是一种很痛苦的经验。所以有一天我还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转向神，我对神说，主啊，因为你的话告诉我们，你们如果忍耐到底，坚忍到底，就必得救。我知道我必须坚守我对你的悔改跟信心，所以我就求主给我能力来坚守，坚忍，坚守我的悔改跟信心一直到底。但是当我做完这个祷告，立刻我知道我是一个邻里贫穷的，我是没有能力的，我真的是不可能靠自己的能力去坚忍。所以呢，但是我已经求了，求神来帮助我坚忍啊。可是我又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所以我就谦卑，我又再做了一个祷告。那个是一个真正的谦卑，我对主说，我说主啊，如果我不能坚忍，我离弃了你，但是我求你一件事，求你不要丢弃我，求你不要丢弃我，求你不要丢弃我。这就是这里的祷告，其实就是这个小孩子的爸爸就是这种谦卑。我觉得我做完祷告，我真的是很有平安，我知道我的主不会丢弃我，他是不改变的神。也许我会丢弃他，可是我抓着他，我最后能够抓住的唯一的盼望就是我的神，他是不改变的，他是良善的，他是圣洁的。所以我真的是很希望大家来认识这位神，我们不要只是在这边学很多的知识，回头生活又是另外一样。我们真是愿意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来经历他做我们的神，他给我们一切的赐福。今天是我们守圣餐，所以我们再一次来到神面前，按照保罗的吩咐，我们要先省察自己的罪，我们才吃这饼喝这杯。我们还是不要忽略我们人的责任，我们悔改，神就必转向我们。我们就有一段时间大家自己安静来默想。